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继续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系统神学第八课，创造论。在西方的哲学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是有这个东西的存在，而不是无。所以呢，当这些思想家看到这个宇宙的存在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惊讶 ，surprise， 我很惊讶这个世界存在。而上帝呢，借着他自己的这个启示，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是因为上帝创造了天地。这个是不要讲基督徒好了，就是有神论者第一个必须要接受的这个道理。尤其是创世纪开宗明义就提到这个创造的这个伟大，所以当我们把 这本圣经放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若是没有办法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话，这个根基中的根基的话，我们接下来所有的圣经的记载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创世论是重要也是非常基本的一个神学观很有道理。那你既然讲说，既然这个创世论这么重要的话，那我们要赶快学习，赶快把它学完。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 Wayne Gooden 啊，就是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神学家，他的这个神学的书里面呢，最长的就是创世论，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两个主日的时间来把它讲完。我们要来思想五点，第一个就是创造的方式，第二创造的排他，第三创造的目的，第四创造与进化，第五创造的这个奥秘。我们今天只会讲两点，创造的方法还有创造的排他。我们从第一点讲起，神是用什么方法来创造这个宇宙万物呢？在拉丁文有个字叫做 ex nihilo， OK， 这个拼法我拼错了，是 E-X-N-I-H-I-L-O， ex nihilo。 这个意思呢，就是从无变到有的意思，因为 ex 就是出来的意思，Nihilo 是 nothing， 就是从没有的东西产生出来一个东西的这个意思。有一些神学家就把这个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就是上帝呼叫那不存在者让它存在。关于这个 ex nihilo 呢，有几个教导。第一个，在创世纪，我特别用英文这个 ESV 的这个 version 哈。在创世纪呢，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但是下一句话是什么呢？ The earth, 地 was without， 就是没有形成的意思。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虽然地的概念已经存在了，但是地是从还没有形成、没有存在变成有存在的 ex nihilo。这节经文呢，也告诉我们，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带有计划的。我的这个路易斯安那的这个教会，美国的这个牧师，我前几天跟他讲电话，他讲说，康比亚，我们这个教会要盖一个学校，盖一个这个中学。我说哈，你们要盖中学，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然后什么时候要招生。他都跟我讲，他很兴奋。OK， 他那个美国教会是可以做几千人的教会，虽然现在只有几百个人，所以他们希望说能够开一个这个中学，吸引更多的学生以及家长能够来聚会。他就跟我讲了，他讲说，康比，这个中学学校建筑物还没有存在，但是却已经存在了。什么意思呢？已经存在在我的概念里面，在我的脑海里面，在我的计划里面，但是这个实质的本体还没有存在。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 ex nihilo， 他在创造的时候，地球还没有形成，那怎么会有地这个名字呢？因为已经先存在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了，所以还没有存在，但是已经存在了，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天地是带有计划的，是 intentional。 第二呢， Ex Nihilo 在诗篇里面33篇6节以及9节讲说，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上帝创造了天地，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告诉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上帝的 ex nihilo 这样子的创造是带有预令的，这个命令的。当上帝讲说要有光，光不能讲说对不起我不想要存在。当上帝讲说我要创造天地万物，这个天地万物不可以抗议说你有没有先问过我的同意，为什么我要存在。神的谕令是没有办法违背的，神的诫命是可以违背的。所以当上帝用泥土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不能生气，哎，你没有事先跟我开会，你为什么要让我存在？这个是谕令，没有办法违背。但是神讲说，亚当夏娃，你不可以吃树上的果子，这个是诫命，这是可以违背的。我的女儿等一下会过来，我们有这个婴儿奉献礼，她出生的时候，我看她在那边哭，我不知道她在抗议什么。他可能不高兴，为什么你要让我存在？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他没有任何抗拒以及选择的可能，因为这个是谕令。但是他以后长大了，上高中，我跟他讲说，好好读书，不准交男朋友。他讲说，不要听爸爸的话，出去外面乱交男朋友。这个就是诫命，这是可以违抗的。所以上帝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是一个命令，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 ex nihilo， 不单单是带有计划的，而且是带有谕令的。第三，从无变有这个创造的方式，是创世之后神继续的工作。从无变有不单单只是上帝在创世之后做的事情，而是这个世界存在之后神一连串继续的这个工作。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这个神就把两个上帝很重要的工作讲出来的。第一个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第二个呢是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解经家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呢，就讲说死无变有这个 ex nihilo 不单单是在讲上帝的创造，也是在讲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但是仍然上帝赐福给他，让他怀孕生子。撒拉那时候已经多大年纪了？月经已经停了，可是上帝就用ex nihilo 死无变有的方式让他能够再次怀孕。我在路易斯安那这个星期三晚上我们都会有祷告会，有一对年轻的这个夫妻啊，他们想生小孩生不出来，就讲说可不可以祷告会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就怀孕了。我并不是讲说你每次祷告上帝都会让你怀孕，但是很多时候这种年轻的夫妻在祷告会祷告的时候，我看过好多例子，就一个两个三个跟爆米花一样怀孕怀孕怀孕。结果呢，这个年轻夫妻怀孕之后呢，他们就讲说，哎呀，这个上帝让我们从无变有 ex nihilo。 严格讲起来有点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怀孕你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怜悯让男人的这个精子跟女人的卵子结合，还是有用你的东西。但是神 ex nihilo 创造从无变有的方式是没有借用人任何的部分以及材料，它是从无变有的， OK， 所以呢，这个罗马书在讲到使无变有的时候，马上就提到了撒拉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肉身的父亲，在家谱上面约瑟是父亲，但是他没有一个肉身的父亲，我相信他的肉体是上帝用创造 ex nihilo 的方式。基督在喂饱5000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从无变有的方式，所以 ex nihilo 不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才做的事情，而是创世之后神一连串继续的工作。所以你说上帝创造的方法是用什么方式呢？是从无变到有的这个方式。而在基督教有很多旁经或者是次经也记载这样子神创造的这个伟大。比如说这边记载说，在起初的时候，那一个神呼叫 OK 呼叫没有存在的成为存在，然后万物就顺服了神这样子的命令，不可以抗议啊，你不能不存在的，这是谕令。下一句用这个话语带来了这个生命，这个从来不存在的生命，然后用极大的能力和全能 hold that which has not yet to come。 我们敬拜神有很多的原因，可能是他供应我们的需要，听了我们的祷告，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敬拜上帝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是一个创造者。上帝的 ex nihilo 是超越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切受造物的这个工作。在50年前，有一个无神论的这个科学家，在他家的这个花园想要重新创造生命，他就用了一些泥土想要创造新的这个生命，当然创造不出来。如果他创造出来的话，他也不够伟大。为什么呢？因为他用上帝先创造的泥土来创造其他的生命。所以如果上帝看他这样子创造生命的话，他会讲说，请你先放下我创造的泥土，用你自己的泥土来创造生命。启示录4:11，就把最高的荣耀归给了这个造物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为什么配得这么伟大的这个赞美，最高的这个荣耀、尊贵、荣耀、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敬拜神，因为他创造的方式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是用从无变有 ex nihilo 的方式。我们要进入第二点。那你讲说，既然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那如果这个创造论，圣经记载的创造观，是神的启示最终的真理的话，以及科学探讨最终的这个结论的话，那其他与创造论不同的世界观呢，就必须要去排除。所以创造论有很强的排他在里面。有很多人讲说圣经太排他了，讲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道路以及救主，以及圣经记载的这个创造论的世界观太排他了。我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讲说基督教排他，他自己这一句话就是排他，因为他排我的排他，我排他，你不同意我，你不是排我吗？对不对？那你不是排我的排他吗？对不对？而且第二呢，真理一定排他，我的女儿不能够叫别人爸爸，她只能够叫我爸爸，她去叫别人爸爸，我就给她一巴，我就打她。为什么呢？因为真理只有一个，1+1=2，你不能讲说不要排他，4+6=7=10，真理必排他。当一个人排你的时候， 不同意你的排他，他本身就在排你的排他，所以他是用枪在打自己的这个脚。好，如果这个创造论是神启示的世界观的话，第一个没有办法与创造论共存的世界观就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呢，不相信任何灵界的存在，物质之外灵性的存在。唯物主义相信任何物质的形式和过程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途径，只有事实上的物质才是真实存在的实体。换句话说，唯物论是不相信天上的东西，只相信地上的东西。在这个哥罗西书讲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只思念地上的事嘛，对不对？唯物论是不相信这个的。在路易斯安那，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其中一些对象就是在这个 医院里面的这些做实验的博士后，他们从中国大陆来，在这个医院里面两三年的这个时间，然后就会回到这个中国，所以我们那个教会的流动量很大的。他们呢，一天到晚就是在实验室里面低头干什么呢？看显微镜，一天到晚就看显微镜。我就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不要一天到晚只是低头，对脖子不好，来教会来看看天上的事情，学习天上的道理。他就讲了，这个人学生就讲了，我是唯物论者，我是不看天上的事情，只有地上的事情才是真实的。可是圣经怎么讲呢？圣经讲说，神创造的时候，诗篇九十篇第二节，诸山未曾出生，哎，山是有出生的一天哦，地与世界未曾造成，这个世界未曾造成之前，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物质不是永恒的，是被造的。既然是被造的，就不可能是永恒的。既然是被造的，就不是最终真实。基督教绝对不是反物质。为什么呢？因为 C.S. Lewis 讲说，上帝爱物质，所以他创造了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是可以享受这个物质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我讲说什么呢？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用感恩的心领受上帝创造的这个万物。我们可以去爬山，去郊游，享受大自然。我们可以去吃好吃的东西，我们可以去穿舒服的衣服，可以去住舒适的房子。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个传道人，有一天我去他家做客，结果呢，他家的这个前面这个花园，他种了好多玫瑰，他喜欢玫瑰花，结果这个玫瑰呢，一个一个死掉。他就在那边摇头，就讲说，哎，上帝让我的玫瑰死掉，为什么呢？因为我爱玫瑰，所以上帝就要把我爱的所夺走，把我爱的所拿走，不让我享受这个物质的享受。我说这个不对，上帝创造物质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可以享用，但是物质不是人追求最终的目标，不是最终的价值，也不是最终的真实。保罗讲说，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这个是唯物论不可能同意的，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地上的事情才是真的。我们常常做基督徒做了很久，讲说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可是我们生活的模式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论者。我们全副的心思精力体力都是花在赚钱上面，是思念地上的事情，没有思念天上的事情。所以希望这个第一点，基督教的创造论是跟唯物论没有办法共存的，我们要时常思念天上的事。第二呢，基督教的创造论是没有办法跟泛神论共存的 Pantheism。 你喜欢看电影的话，你就会记得迪士尼大概在20多年前吧，有一个这个卡通叫做风中奇缘，看过吗？ OK， 讲说一个白人跑到这个他们的这个家乡里面，要占领他们的这个土地。OK， 在这个风中 奇缘的主题曲呢叫做《风的颜色》，里面就有一些歌词。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是讲说，每一个岩石、每一棵树、每一个动物都有生命气息，还有名字在里面。这个就是典型的泛神论。为什么呢？因为泛神论相信说，自然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然，自然不是上帝创造的，自然是与上帝同等的。如果你看过《阿凡达》这个电影，看过吗？看过这个电影的你就知道，他们去跟一个叫做 Ewa 的这个树祷告，于是呢这个树呢，这个精灵呢就派了很多动物来拯救这个当地的这个族人。这两个电影呢都是典型的泛神论者，告诉我们说上帝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上帝。所以泛神论者是特别注重强调环境保护以及动物的权利的，因为你在侵犯自然的时候，你在侵犯一个至高者。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Nature is my religion， 自然就是我的宗教。 The earth is my temple， 这个土地就是我的圣殿。那圣经怎么样教导呢？圣经讲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讲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显然之物，我们所看见的不是从物质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造物者以及被造者之间有一个分水岭，上帝不是自然，自然不等于是上帝。这个地球是神造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神他是超越的神，他是 immanent， 就是参与 immanent， 但是他同时是 transcendence， 他是超越的。是的，他参与这个地上的这个活动。比如说我很喜欢养鱼，我之前有一个80 gallon 的这个大的海水鱼的这个鱼缸。海水鱼是非常难养的， OK， 我必须要喂我的鱼吃大蒜。为什么呢？你们看过 Finding Nemo 都知道说蓝色的那个鱼叫做 Dory， 对不对？蓝色的那个 Blue Tank， 那个鱼呢当它到一个新环境之后，整个鱼就会紧张，就会开始免疫力开始下降，就会有这个 ick 这个寄生虫啊咬住这个鱼不放，它就会全身慢慢一点一点的这个发白，对不对？有两个方法来医治这个鱼。第一个呢，喂它吃大蒜。我也很喜欢吃大蒜，所以我边吃大蒜边看它吃大蒜，把大蒜要切得很碎，然后喂它吃，它会吃的。第二个，要把这个鱼捞出来放在清水里面和一和，涮一涮，大概30秒之后再放回海水鱼里面，这样子它身上的这个寄生虫就会脱落掉下来。 OK， 这个是我研究十几年才发现两个很好的方式，这个是治疗鱼寄生虫的方式啊。我要让他们吃大蒜，让他们泡清水淡水，还要挖洞给他们住。 OK， 鱼要躲在岩石后面的，这要是一天到晚暴露在这个人面前的话，他会很大的这个压力的哈。也要帮我养的这个海星移他的这个位置，因为我养的这个海星智商很低，他会去抱这个加热器。这个海星抱这个加热器的时候呢，就会把他的这个爪脚烫伤，然后烫掉。我的海星只有四个脚，一个是被烫掉的，所以我要把它移到其他地方去，然后把这个热水加热器移到另外的地方去。我照顾这个鱼缸，我的手伸进去这个鱼缸， 参与这个鱼缸的这个活动，但是我不属于这个鱼缸，我不住在这个鱼缸里面。这个上帝，伟大的上帝，他参与这个世界上面的工作，他回应信徒的祷告，他赐福，他降雨，他怜悯，可是他不属于这个世界。 Pantheism 泛神论是没有办法与创造论共存的，何况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这个世界是有限的，上帝是 圣洁的，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的，所以万物都在叹息，这是保罗讲的嘛，对不对？动物植物都在叹息，等待这个救赎的这个日子。上帝是不变的，宇宙是有开始的，所以宇宙有一个开始，它就不可能是神，因为神不能又有开始又没有开始，所以宇宙不是神，我们就不敬拜自然界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这个创造论，第一个排他没有办法共存的这个世界观呢，就是唯物论；第二个没有办法共存排他的这个世界观呢，就是泛神论 Pantheism； 第三个创造论 Ex Nihilo 没有办法接受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是自然神论，听过吗？自然神论是21世纪在新世纪最流行的一个道理。哎，所以现在可能你的小孩子都被这个自然神论影响，好，是 New Age Movement 影响的道理。这个自然神论讲什么呢？讲说是的，有一个创造者，但是这个创造者创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就不理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活物，就跑去度假了。所以上帝只创造，但是不保守，不看顾，也不整理这世界。OK， 这个上帝已经不听我们的祷告了，不会跟人互动了，好像一个造表的工人把这个手表造好了之后，就让它自己随着自己的规律在转。所以这个大自然上帝造完了之后就跟你 say goodbye， 然后呢让你这个大自然自然律像钟表一样自己的这个在转，好像有一些人生小孩子之后就不管了，就跑走了。这样子的这个观念呢，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我在纽奥良神学院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遇到这样子的这个挑战。我在纽奥良华人浸信会，那个时候牧师是刘洪富牧师，他就跟我讲说，康比弟兄，你在读神学院还没有毕业，你可不可以先来带我们的年轻人？所以我就教他们弹吉他，跟他们唱歌，然后带他们出去玩，教他们圣经，跟他们建立关系。有一个年轻人呢，就跟我讲说，我不相信上帝还活着，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他已经死了，因为他是不会听我的祷告的。然后呢，他的父亲呢，在跟我讲到他小孩子的这个学业的挣扎也好，或者是交朋友的一些困难也好，我就跟他的父亲讲说，哎，你的儿子是不祷告的，因为他是不相信上帝的。这个父亲就跟我讲说，我也不祷告的，我相信上帝，因为我，但是我不相信上帝会回应我的祷告。这个就是典型的 deism 自然神论，上帝创造了你，但是他不会跟你有任何的这个互动。可是圣经怎么样教导呢？圣经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记越看真的是越伟大。我最近在读尼希米记，我以为只不过是一个建造墙城的这个记载而已，越看发现说有越多伟大的道理，从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这个创造论，上帝这个保守，好多伟大的道理是在尼希米记里面。第九章第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创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灵界的世界，天使天君都是神创造的，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英文叫做 preservation。 上帝不单单创造，上帝还保存。尼希米记第九章继续读下去，就讲到了亚伯拉罕，神怎么样引导他出本地，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上帝不单单创造，他还参与这个世界上面人一切的工作，他保存，他看顾， 麻雀都有上帝供养了，不是供养，上帝照顾。我们人难道还要担心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神创造之后有与人互动，他启示，他带领，他照顾，他回应，他赐福，他降灾，他保守。上帝与你有互动，他绝对不是创造的人之后就道别就走开了，就去度假了。前几天在 Parkland 佛罗里达有这个校园枪击事件，好像死了十七个人。于是呢，我们几个牧师，我和其他的牧师朋友在网络上面就讨论，就讲说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回应呢？有一个牧师就讲说，你看日本呢，日本可以买枪的，你知道吗？但是标准非常的严格。他们讲说有一年日本的枪击案是低于十个的，在美国一年都是有三万多个人被枪打死，在美国33000。在日本通过这个枪，你要买枪的话，你要经过很严格的心理的测验，你必须要 mentally healthy 你才能够买枪，很严格的背景调查你才能够 买枪。在日本的警察哈，他们也很少用枪。他们怎么样去逮捕这个犯人呢？他们不是拿枪打哈，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弹簧，很大的这个布，有弹性的这个布，然后呢，警察就把这个犯人围起来，然后把他背起来，然后带回警局。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报道？哎，我没有在骗你啊，我可以把这个 video 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这是日本警察抓犯人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大的一个布，犯人包起来，把你带回家，带回警局。枪击案。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佛罗里达州发生这个枪击案之后呢，川普总统他就对全国做了一个安慰。川普总统讲什么呢？川普总统就讲说，这是一个邪恶的行为，我们要安慰，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有政府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会全力以赴。他就引用了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列王记下20:5，川普总统引用的。他讲说，神告诉我们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政治人物在枪击事件之后，或者是天灾人祸之后，都有一致的反应，就是使用圣经的话语。政治人物在其他的政治场合，你用圣经的话语就会被抗议，你不要把你的宗教的这个观念带进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来。但是在痛苦的时候，政治人物用圣经的话语安慰，没有任何一个人抗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以及我要医治你。这三句话是告诉我们说，神与人是有互动的。基督教的创造论是相信上帝创造人之后呢，他还继续爱着我们，看顾我们。虽然我们人生会有困难挑战以及苦难，但是神从来不会撇弃我们。所以不要过一个自我矛盾的信仰生活。这个 Deism 已经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开始慢慢流行，开始慢慢散布了。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个警觉，越来越多基督徒根本不相信祷告了，越来越多基督徒也根本不祷告了，因为他在相信一个造物者的同时，他不相信这个造物者会回答他的这个祷告。所以希望借着这第三个与创造论没有办法共存的世界观，能够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挑战，但是我们要向爱我们的主来祈祷。因为即使过了2000年之后，即使过了旧约时代5000年之后，神仍然看顾 聆听帮助他的这个子民。所以这个创造的这个道理呢，我们今天学到了创造的方式是从无变有 ex nihilo， 这是最伟大最超越的一个方式，值得我们赞美。创造的排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上帝的启示是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接受唯物论，不可能接受泛神论，也不可能接受自然神论，因为神和人仍然有互动。当这些西方的哲学家看到了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惊讶，他们就发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但是我们有神的启示，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惊讶，而是赞美。我们要赞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你我的上帝。我们学到了创造的方式，创造的排他。下一次呢，下个月我们要来学习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创造和进化论之间的这一个问题，还有最终创造的奥秘。但愿这一篇道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从无变有，让这个世界存在的上帝。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一篇道学习，神不单单创造，但是继续保守和看顾。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不单单要看地上，寻找地上的方式，我们要抬头望天，向你恳求，求主帮助，因为你是回应我们祷告的神。但愿我们时常有这样子的这个信念，祷告乃是奉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